樊梨花五路派兵攻打白虎镇，经过一夜的激战，在黎明前大获全胜，破了白虎镇。男人说，你说的也太简单了，接着到一定的时候该出头了，到时候不破也得破，把那西凉兵剩下的残兵败将一万人压得黑瞎子沟。如果说要这些人的命，手到擒来。但樊梨花于心不忍呐，命校正官在这招降。杨凡这小子吃不住劲儿了，杨凡也在黑瞎子沟里，他一看军心涣散，成批的人嗷嗷叫着去投降去了。指挥不灵啊，这小子就豁出去了，飞马而出，一晃和善把闷刀，来到樊梨花近前，横刀他一看，樊梨花居中三员女将紧紧保护着他，二俊一丑，这两个俊的每人掌中都是一把大刀，那丑的手中提着一对双锤。再看中军官、棋牌官、辕门官、校镇官，个个盔明甲亮，雁翅排开。薛丁山立马横枪也在旁边啊，那将官无数，军容整齐，把去路挡住。杨帆知道累生双翅也跑不了了，往左右看，山头上都是弓箭手，哪儿去？你就是只鹰，是只飞鸟，你都飞不出去了。这杨凡呢，血贯瞳仁，嗷嗷直叫，用和善板门刀一指，呀，呆，樊梨花呀，小贱人，拿命来！我杨凡在此。薛丁山当时的眼眉就立起来了，刚要请令出战，樊梨花没表态，不表态谁也不敢扎刺儿。樊梨花看了看杨帆，今儿不知道为什么对他生起怜悯之心，怜悯。樊梨花心说，不管怎么讲，好像有点对不住杨帆，其实也没什么对不住的，这是心理作用。但能不要他的命，还是不要他的命啊。故此，樊梨花没让旁人动手，一颗马的飞虎颤，桃红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杨凡马前。樊梨花压低了声音：“表哥，你已经完了，你来看。”大势已去，兵败将亡，你还打什么劲儿啊？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看在我姨娘的份上，表哥呀，你投降吧，只要你投降，我在皇上面前替你多说好话，凭着你的武艺，凭着你的本领，还愁升官发财吗？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表哥呀，你可死在眼前了。哇呀呀呀，呸，小贱人，樊梨花呀，谁是你表哥？我是你祖子，你根本就不认亲呢。你我不是说翻老账啊，你是喜新厌旧之辈，你爱上薛丁山小白脸子了，非要把我给抛开。另外你背叛西凉，认贼作父，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，拿命来！刷刷刷刷刷，他连喊带叫，就像风里一样，大刀是一刀挨着一刀。樊梨花没还手，左躲右闪，把他这一顿刀躲过去了。 樊丽华把脸往下一沉，表哥，只许你不仁，不许我不义呀、啊！我现在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你别忘了，让一让二，可不能让三让四。你趁这机会逃走还来得及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要不走可就晚了，逃命去吧。这不事关旧事啊，这樊丽华有点徇私舞弊啊，放杨凡自己的亲情，这杨凡刚想叫我一琢磨，行行啊，樊丽华还放我一条生路，好吧，我也不领情，我也不致谢，留在青山再不怕没柴烧，我回到西凉国搬兵求救，还可以卷土重来，到那时我再算账。樊丽华，你真放过？真的，果然放我走，千真万确，好嘞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杨凡想到这，把大刀虚晃，用刀杆一扁马的后胯，这匹马稀溜溜跑掉，奔西北方向快下去了。多好，就一个人，连亲兵都没了。也薛丁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赶紧提马到樊丽华近前。夫，哎，大帅，这怎么回事？因何不下令斩了杨凡，把他放了？将军呐、啊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放就放了吧，他也活不了几天。臣闻要告以往啊，那薛丁山嗷一嗓就得翻了，可这回他没敢，从心往外不痛快，他没敢说。可这秦汉都一虎不明白，俩矬子也过来了。元帅，这怎么事？怎么当眼叫他跑了？元帅，赶紧传令，我们两个人追他，肯定能把他脑袋拎回来。不必了，现在还有一万多西凉兵等着我们收编，大家做善后工作吧。关于他的事情，你们不必管了。
哎，喂。
谁也不敢扎刺了。这一万多西凉兵一看主帅没了，还打个什么劲儿？投降不？从黑瞎子沟排着队出来，自动放下刀枪，这就接受他们投降，接受改变。再说杨凡，杨凡一口气跑出十来里地，眼前就到了东山口，也就是东镇门。杨凡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嘿嘿，等着我着了，爷爷走了，我失陪了我。他那意思啊，出了东镇门不远就是白虎关，还想回关里去看看。他哪知道白虎关已经不属于他了。小磕巴嘴程千宗、柴俊、铁鹏三员小将率领精兵三千，也已抢占了白虎关。城头上飘扬的是大唐朝的旗号。皇太子李治率领御林兵和先锋队已经进关做了接收了。这杨凡还蒙在鼓里，他一点都不清楚。他刚到东山口，突然听见一声炮响，被一支唐兵拦住去路，为首的一老一小两员大将。这老的挺大肚子往前舔舔着，手中横端八卦金钻开山月程咬金。年轻的这是宝刀大将小英雄薛英龙。薛英龙身为八路接应使，他可没闲着，血染征袍啊！薛英龙乐坏了，一会儿奔东帮帮忙，一会儿奔西边帮帮忙，一会儿出了大阵到白虎关又帮帮忙，乐得小脸通红啊！这回可过了瘾了。 后来程咬金不放心呐，奉皇上的旨意出来监察，哎，正碰上薛应龙，爷儿俩一见面得着报告，大阵一破。哎呀，程咬金真高兴，心说看来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还得樊梨花，没樊梨花大伙没咒呢，你看人家来了，手到病除，这玩意最好到镇里去参观参观。正这时候遇上薛应龙了，爷儿俩一商议，并辔而行，领着一支唐兵进镇。刚到东山口，迎面遇上杨凡。薛应龙在马上一看，这种金甲红袍，阔口咧腮，耳戴金环，从这装束来看就不是唐朝的人了。他问程咬金，太爷，这谁？我看看啊，喂，白虎湾的大元帅呀，西凉国的台柱子，他叫杨凡，人送绰号叫丑鬼杨凡的。又都弹跑出来，接住接住接住，别接住了，刚把杨凡接住，杨凡的后边两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东山口，来到程咬金附近，把马一带，这马一转圈，两个人在马鞍桥上一抱拳，老千岁是您呢？什么事儿？奉元帅令箭。元帅说了，这杨凡呐，元帅把他放了，说留着他有用，怕发生误会，让我前面给打一打招呼。老千岁，把道路闪开，让他过去吧。我哪个元帅说的？
还就一个元帅，樊梨花樊元帅。
嗯，老程一想，这怎么查？这是啊，明白了，樊梨花是厚道人嘛，他跟杨凡是亲戚，亲表兄妹，大概不忍的要杨凡的命，把他给放了，也背不住杨凡将来痛改前非还有用。
这，总而言之，不能放他。
纵虎归山，必要伤人呢、啊。杨凡能投降吗？杨凡对咱能有什么用啊？肯定没用啊。
丽华，你这么做是错误的。程咬金心里直翻个，
但他知道樊梨花的脾气，又不敢抗令不遵。哎，有主意了。薛应龙在旁边呢，他把薛应龙叫过来，跟他说：“应龙啊，这小子叫丑鬼杨凡。”刚才有人给送信来了，说这小子可杀不可留，你看把手下那些人，我们该抓的抓，该拿的拿，就跑了他一个，他跑了，大帅有令，叫咱们把他抓住，甚至要他的命。杨龙啊，赶紧过去把他脑瓜给补了去了。你说程咬金损不损？使唤傻小子，他不敢伸手，也不敢抗令不遵，他叫薛应龙干。
薛应龙小孩啊，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听程咬金一说，薛应龙乐了，嘿嘿，跑的对，跑到我眼前来了，我收庄带包圆，太爷爷你就看好吧。
薛应龙啊，催战马脱宝刀，来到杨凡的近前。
杨凡一看，这小伙长这么漂亮，小年轻的十七八岁，二十来岁，问他是谁，呆，对面哇哇，你是何人
啊？不认得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姓薛，我叫薛应龙，我爹就是当初的龙虎状元石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，我娘就是天下都着岛兵马大元帅樊梨花，我是樊梨花的儿子。杨凡一听，气得好像没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。
哎呀，还心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这樊梨花结婚了吗？就他结婚了，顶多怀孕到头了，怎么生出那么大小子来？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好啊，小野种，我管你是谁，你接刀吧，晃和善板门刀。跟薛应龙斗在一处，等伸上手的杨凡大吃了一惊啊！哎呀，你别小瞧这年轻人。再看薛应龙，
刀马纯熟，掌中这口大刀寒光闪闪，招数奇特，把个杨凡呢刀糊涂了，也打着杨凡呢方寸乱了，没心打仗，想回关看看去。你说他什么心情？哎，脑袋一溜号坏了，被薛英龙一马四刀是斜肩惨背，咔嚓的一刀就给搂上了。杨凡惨叫一声，摔于马下，整个绑扇给卸下来。薛英龙把马又圈回来，二次举刀，噗的一刀把杨凡的丑头砍下，下腰抓发髻，脑瓜一拎，太爷爷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孩子，哟哟孩子，哎呀孩儿哎，我忘告诉你一句话了，刚才我得着命令，大帅想把这杨凡给放了，可我还没等跟你打招呼呢，你把脑袋给他扑了下来，你看这事怎么？哎呀，太爷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这玩意沾也沾不上，我娘的脾气你知道，一瞪眼该杀我了。可也是这，哎，算了吧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反正元帅的命令我也传达了。可是你这孩子他性急呀，是不是呢？你也是好心，这玩意也不能怪你。见着元帅呢，咱们一五一十把这话说清楚了，也担不了责任，是不是？你还许就能立一功。本来薛英龙挺高兴，被老程这一来呀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拎着杨凡的脑袋，这才来见樊梨花。樊梨花一看，吃了一惊。这怎么回事？程咬金装好人，梨花急着，哎呀，你说打这乱马人华这么乱呢，有时候你的命令传达的不那么及时，我得着你的信儿时候，英龙已经拦住杨凡，他打起来了，我刚想传达你的命令，那把脑袋扑了下来了，你不信你问孩子是怎么回事。薛英龙实在点点头，是这么回事，这爷爷还没等跟我说呢，我就脑袋给他砍下来了。大帅您看这。樊梨花心中好一阵难过呀，看看程咬金，再瞅瞅薛英龙，心里头个清清楚楚的，知道程咬金在这冒坏，哼，心说老人家你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，把责任推给薛英龙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我不能怪英龙，能怪吗？心中暗想，表哥呀表哥，你该死啊，你要早走没这事儿了，我那么劝你走你不走，事到现在你自取灭亡也讲说不起了。因此翻过那点点头，英龙立下大功一件，军政司给立功。哎，薛英龙立功了，挺高兴。那程咬金呢，舔着厚脸皮还问樊梨花呢，梨花呀，我呢？你也大功一件。樊梨花心说，你损透了，你跟谁都冒坏，有苦说不出，也给老程立了大功一件。一句话简短，破了白虎阵，班师回营。哎呦，大伙一听白虎关拿下来了，小小的白虎关能装这么多的人，唐朝的联营还在城外扎着，请李世民主要的人物开始进城。哎呀，老百姓迎接唐军，分香拜拜呀，街面上士农工商全都出动了，迎接唐王进城。就是在原来的帅府做了临时的行宫，将军署做了临时的帅府，临时的呗，全都安排好了，出榜安民，军民同庆，热烈祝贺。那么得下白虎关之后，后边的事情那就太多了，怎么处理俘虏啊，怎么办这事儿，怎么办那事儿，咱们一笔带过，不必细说。主要的呢，唐王李世民原来就许诺做两件事，一让樊梨花薛丁山再次成亲拜堂，这个事儿必须得办，二超度大元帅薛仁贵，这两件事情都得做到。 哎呀，接下来就办这两件事儿。那么樊梨花薛丁山再次拜堂成亲，这回是恩恩爱爱，再不存在打的那个事儿了。那么这件事过去就主要超度薛白袍七七四十九天，把本地庙上著名的僧道尼姑全都请来了，皇上亲自带着白孝带子主持祭祀，这个殿里相当隆重了。皇上一哭，大伙全哭了。你看薛仁贵活着有英名，死了流芳百世，到现在咱辽宁各地薛仁贵那古迹也太多了，什么班岛井啊、首山啊、凤凰山啊、淤泥河呀，数不胜数啊。薛仁贵那真是万古流芳，在这超度七七四十九天，这么些人马能都在这陪着吗？李世民跟樊梨花一商量，樊梨花想这怎么办呢？最后把程咬金请来了，程咬金主意多，老程乐了，大帅啊，主公，陈早想好了，咱来个两不耽误，两不耽误。哦，亲家怎么叫两不耽误？你看，丁山跟梨花刚成亲，小两口不得亲热亲热吗？对不对？花草礼不草，虽然说战争年月也得忙里抽闲，而且丁山一直没有恢复啊，你看那小脸瘦的跟猴灯差不多，也让他休息休息，你就安心在白虎关住一个阶段。另外一个大元帅超度这么长时间，一个半月呢，那么主公呢，你也留下来好好休息，你们该超度超度，这仗该打就打。梨花也不必去，我呢虽然老了，如果元帅和大帅信任我，做个临时元帅，我领着帮人先开拔，往下一站去攻打骆驼岭，拿下骆驼岭，直捣金马城，要拿下西凉国的国都。你们这呢，喜事丧事都办完了，我那块把西凉国也消灭了，这不叫两不耽误吗？唐王一听说的真轻巧啊，哎呀老爱卿，你偌大年纪，朕于心不忍。哎呀，你别看我岁数不小了，我自觉这身体还顶得住，再说这个能者多劳嘛，那怎么办呢？一句话把殿下李治也逗乐了，认为程咬金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因此就批准了。樊梨花就问，那么老人家您要是代理元帅得带着多少人马？哎呦呦，不着多多，一万就够了，大兵都乏了，也在白虎关整顿整顿，我带着一万御林兵足矣。那么战家小年轻的都归我，这个什么秦英啊，罗章啊，窦一虎、秦汉呐、连英龙了，在我孙子程前宗了、柴俊、铁鹏了，这些他都给我划来了，我带帮小孩，哎，肯定能行。年轻的人都归了程咬金了。消息传出，小弟兄一听说跟着程爷爷，特别高兴，跟他这玩有意思。当天晚间都来找程咬金来了，爷爷，听说您要做代理元帅，领着咱们攻打骆驼岭，攻打金马城。对，皇上已经恩准了，大帅也点头了。我爷爷，您觉得有把握吗？太有把握了，你爷爷当初做过混世魔王，大德天子，还当过十八国都盟主，这个元帅算得了什么？只要你们小哥几个卖卖力气，咱们肯定大功